他是在葫芦头里边顺着一点点的水嘛。我今天早就看见了，就看见我心里要吐，就是违心的道理。这个道理他用不到了，不要再参学了。参学也就是求个明心见性嘛，他就回他的心罗关去护法去了，这个元宵宫。那么还有个异香宫啊，香宫就来运化李石和尚。这个异香宫就到了运化寺李白成师这个智眼和尚，愿为弟子，就指弟子礼了。与藏公同学，这个时候那个十七岁的那个青年居士那个法藏啊，跟他是同学。这是第九段，去到二宗啊，带一个法藏，这个传法的个人，又带到这个新罗关的这个异象的传法的个人，终章元年。还是那个唐高宗即将去世，二祖啊要将要去世了，张公上去居住，这个法藏啊到现在还穿的在家衣服，还没有出家，于是住道成佛尘朱大宅院，二祖嘛就祝福这个道成博运还有其他的朱大宅，持贤者就是这个青年的这个居士啊，尊称他叫贤者嘛。注意于华严，他很注意这个华严大教，该无始之物并不是我传授给他的，是他无始之物的。他提出了很多的那个问题啊，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问题吧。少龙一法，这个人将来啊一定能少集兴隆普及一法，华严大教也是溥仪留下的这大法嘛，他能与少龙齐为世人呢、啊？这是一定，不能说一定有个齐为，可以说是这一个人了。请加玉光嘛，必沾之路啊！我希望呢，加借你们诸位大宅多余的光明啊，能以劝他出家，叫他沾到护法出家的之中。平常叫沾光沾光嘛，这就是能叫他得到利益，叫沾光沾这个出家的那之中。后梦般若太清高闯一刀啊，还是二祖做了个梦，做了梦一个般若太倒下，那个穷也是刀，还有一个高高的一个床也倒下来了，那这个梦不简单。于是嘛，就告这个门人，就是他的学生，跟他们说，吾将暂往京房啊，吾将暂时的到京都去。虽然没有指明西方极乐世界嘛，十方净土有的是嘛。战王呢，就是我有因缘，我还要回来，我暂时要走了。不预约，不预约，没有经过一个月之余，就是在这一个月之内，谁说法而是？跟大众说法，说了法就憋死了，在世间法上就是死了，我们不叫尊称那个圆寂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他死这一年呢，寿年七十二岁，才七十二岁，是异象传五十一经归海宗大红啊，北拐推为华严初祖，并号为富士尊者。这个异香宫跟二祖学了华严大教啊，就回到他海宗，回到新罗关了。 或者个大户化验，不可思议的经嘛，就是化验经。这个新罗怀呢，大家都推它为化验中的佛祖，是新罗怀的化验佛祖，并号它为布施尊者。这一段，这就是他传法传出新罗怀这个意象。好长寿年间，这个长寿就是唐武侯啊，就是这个武则天的也好。张公因圣劝法师回新罗，这个时候这个新罗怀的这个出家人到这个中怀到大唐怀的学佛的这个出家人很多，这叫圣劝法师的，他学了佛法，他要回他的新罗怀，于是就这个法长就写一个书信，意向写一封书，就是写一封信，交给这个圣劝法师，叫他带到新罗怀，交给意向公。这下边嘛，就是他写信上的大意了。就是这样说，虚实同因，今生同业，虚实过去式，我跟你一相同，我法长跟你一相同，种的这个因呢相同，所以今生呢做的这个护法的事业啊还是相同的，都以化验为业嘛。待遇此宝，我们才能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国宝。巨母大经，母就是等于母语，等于洗澡呀。我们在这个化验大经里能有母语，母语这个就是母语，母字呢也叫做带到这个法恩的意思。我们举能力蒙这个化验大经的法恩，开蒙闲时受之傲天呐。太蒙我闲时就是执着耳朵传授给我们，执就是这个老天的这个化验经，其修持也用劫来因。我很希望你一相公啊能以专修这个化验的大事业，我们同结一个来世的因，过去是同因呢，还想到来世还要同因呢。大意是下边他就要求这个意相公啊，大意火上张说一封问见，但是呢我们要弘扬化验呢要依着耳朱或上他的张书来弘扬了，张书就是他主的主阶，这个耳朱主的这个主阶呢义理很丰富，文质很兼容，指令后人是多难去入，后人就是脱学的人，大家很难再去入这个化验大教，化验经看不懂，看尔族的主节啊，看他的章说，章说义理丰富，文质很简单很兼容，这个样子不能以去入。是故因师之事宜啊，事宜就是因师之故嘛。卢威亚妙之啊，来成一景，我是因师之故嘛，因归尔朱的长说问一封问见之故嘛，我就把这个尔朱的这个微言妙之，微细的那个意啊，微妙的那个要之，我把它都抄录下来，抄录下来，我把它分来成一份注解，叫做义解。这个义解就是叫做探玄解，下边有啊，是传之北土，我现在托人给你带来， 希望你能传我这个遗迹吧，传到你那个官。姓石正规，这一句话是客气话，我很庆幸啊，你能一开始我给我一个正规，就是你能的真见教诲我，就是恐怕我住这个遗迹不当好了，你不要客气，你尽量的批评，只是一句客气话。乡内严氏探讨啊，这个乡就是一乡公，在这个门关起来，于是就专门研究他这个遗迹。舍训方出，用差不多十天扎岗，舍是经舍，经过了这一个训，就是一个十天呢，他才出这个房间。找地址，把他这个学生啊，打地址找到了，一个叫陈鼎，一个叫做是向院，三个嘛叫梁院，四个嘛叫表勋，这个四个人嘛，都是他的这个门下的大弟子们找到了，毕分江探玄机。前面他自己说是来成遗迹的，这个名字就叫探玄机。那个二主做的叫化验镜的首玄机，搜罗出来的那个玄奥是叫首玄机，这个就是探玄，我第一研究出来的这个探玄机。每过十卷，有四十卷之多，叫他十个大弟子分开了。一个人分是叫告别，是驳着张公啊，其余者是儿子啊。要是能力驳大我的吃书的，就是这个发张公，其余者要启发我的这个智慧的，就是你们，就是赞叹他的弟子了。国以免单，免单就是你们免礼行进，都去弘扬这个华严大教，弘扬他的无知己，你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你应该认真地去弘扬大法，这是他跟他这个十个大弟子说的。要传一拐学骗了十山的，这个一拐就是西罗拐，西罗拐有十个大山，也就是换个名字还是他的西罗拐。于是这个华严大教啊，就传到他那个全拐，西罗拐的全拐，这个华严经的这个一成的这个学说呢，也就骗到他十个大山。也凭云化和尚法华里，这说二叔算，说到一乡公在西罗拐护法干什么，还是推功于二叔，完全是云化和尚他的法华之力。云化和尚虽然没有到过西罗拐嘛，他传法传到西罗拐去了。就知道山书法掌嘛是秦城而书的学问，这个西罗拐就是现在汉拐，在过去华严大教很兴盛，也是二叔之力。这是十二段，其深意德性，比如观影传记，他应转说他有没有神意的事儿，有没有其他的宰相很多。另外有个本传记叫个感应传，你看看就知道。那么几十个耳朵的完全按护法上去，他学法弘法传法去，他那个跟楚主那个转不通，楚主都几个神意的事儿。这个耳朵有没有神意的，有，在感通传上去看。这现在讲到这个山竹显手拐子了， 前边称独秀和尚是怎么不成怪事呢？必须皇帝拜他做师傅，这才成为怪事的。皇帝没有拜他做师傅呢，不能成怪事。这个名字要记得。这个三柱先生怪事，他这个专长啊，这前边啊，初祖二祖都是十几段，他这个是五十段，他的事儿多了。山竹就会发展，他这个不可说的机会，那个名字叫发展，前面已经讲过。智教先生内命啊，就是发明了，叫做发展啊，智教先生。其编号怪异，这个地呀、啊、就是唐高宗归他人，给他送菩萨剑，叫的菩萨剑师傅给他送了一个，其就是送给他赐给他的一个编号叫怪异法师。徐姓康，徐姓康氏，这个康氏呢，就是他是康举怪的人，就姓康。这个外怪啊，不注重这个姓张姓王这个氏，那么到我们中国的一定带有个姓氏，那么康举怪的姓康啊。其先康举怪人，他的先最先的先人呢、啊，都是康举怪外国一个康举怪人。高僧啊，相继为北怪的相，他的高祖正祖相继都为那个康举怪的那个宰相。主持康举来朝，他的祖父在康举怪嘛，奉到怪王的命令来朝拜我们大唐天子，就来朝。是詹奉圣代，圣代就是我们这个圣人的朝拜，是以赞叹大唐国的意思。詹奉呢，就像现在观光那个意思，是赞扬风气、风序、风范，这样詹奉圣代。考惠弥，考是他的父亲，父亲的名字不可说嘛，加个惠，叫一个字叫弥。太宗称卓世宗，他到了这个唐官定了居了，不会康举官了。祖父没有封他官，可是他的父亲唐太宗封他官的，这个卓世宗是个官衔。他的弟弟也封了官了，弟会保障，他的弟弟的名字叫保障。他的法杖还是那个宰家的名字叫法杖，他叫弟弟叫保障。为中中朝一郎，行中万县，这是个官衔的名字，在那个唐中中的朝代当这个朝一郎。行中万县还是个官衔的名字，这是他弟弟做了唐朝的官。石脱胎时，就是这个山竹啊，他来脱胎的时候，母是梦喷日光而已。这个母亲做了个梦，梦见把那个太阳喷到肚子里去了，这一会儿就受了益，这就是来的时候都不平算了。贞观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生的，这个山竹的生日就是十一月初二的生日，是唐太宗贞观十七年。我前天好像说，这个玄奘大师贞观十七年回归，要是说这句话都说错了。这个玄奘呢，十九年回归，贞观十九年这是还没回的。这个时候嘛，就二祖就出事，三祖就出事了。这是第二段讲他出生，即生而无上，出生以后当小孩子就仰慕这个无上大法， 比先秦三年还唐高宗的年号。十六岁这个时候，练一支与齐州法门使舍利塔县做法供养。母亲梦见喷了个太阳光，受了印。出生以后，一个小孩子仰慕无上大法，是不是故意这么样的赞叹的？你看看做这个事儿都不奇怪。才十六岁的一个青年少年，烧了一个纸咒，齐州，就是山西那边一个齐州，有个法门寺，有个舍利塔，相传呢。是鄂豫王显神通送给我们中国的这个护的舍利子。释迦牟尼佛圆寂了以后，火化，全身都变成舍利子，有八护士都之多。那个时候是印度的大国，有十六个国家都在争这个舍利子要打仗。后来有一个于是嘛，来调解，叫大家平分，分了十六份，各国的国王嘛都带回去供养。到了这个鄂豫王时代，就是不年怕了一百多年这个时候，这个鄂豫王在印度全国统一了，全国统一之后，把这个十六个大国村里的舍利子统统收拢了，不是说你们这个知识之力啊。供养佛的舍利子关到你皇宫的供养，大家不能再上供。这个鄂豫王呢，不但统领了全印度，他的功业不够，他还有神通，他能意识鬼神。于是啊，他着用这个五金做出来八万四千个宝塔，每一个小塔里边供养一个舍利子，意识这个鬼神呢。战送到南瞻部洲，这是鄂豫王把这个舍利子分开的。在这个历史上啊，佛教的历史上或者中国历史上发现的，我们中国有十九颗，这个七山法门寺是一颗。到了这个民国以来呢，就是宁波鄂豫王寺啊那一颗，这个齐州法门寺这一颗。就不知道了。那么我们拜舍利子嘛，都是到宁波鄂豫王寺去拜的，我去拜过两次，那么就是自己真实舍利了。那么这个法章不要说的太远了，讲这个舍利子的故事讲太远了。这个法章才十六岁一个少年呢，就把指头练一次，烧了一个指头，就去供养这个齐州法门寺的舍利塔做法供养的。那么一直到了民国以来啊，去到这个宁波鄂豫王寺烧指头供养的出家人还是有的是。比方最有名的啊，太虚大师的那个老法师，那个八指头座他就烧了两个指头，就是证明这个山主不是个平常的人。十六岁那个少年嘛，就会烧一个指头去供养佛的舍利子。十五福城他烧一个指头，他有愿心呐、啊，发誓愿要悟得福城，就是化缘一成，叫做福城。这是第三段，十年就是那个先秦三年呢，他先秦二年去烧的石头嘛，先秦三年呢烧的石头，这先秦十年，执锐在是，执锐离个志愿很精进的精锐，要去选这一个师傅，于是辞亲求法于太白山。在二祖那个地方都说过了，他到了是别了父亲母亲，到了太白山去求法。到了太白山怎么样呢？一方等中间看这个一切的方等经，这是第四段，他自己去研究经典。 后闻痴情不已，后来听说他一个年轻的儿子到了山里边修行，父亲母亲都不欢喜，母也不欢喜，于是就归奉廷尉，廷尉就是家庭，回来来孝顺父亲母亲，在家里边孝顺，年里这年，年是年长经历正水正月的这么伺候父母行孝道，能接近你，能接近自己的力量嘛，来行这个孝顺，就是讲的山祖法杖嘛，对于父亲母亲很孝顺，是焰火上与化验将大经，这个时候就是那个二祖指焰火上在这个运化时嘛，将这个大经将化验经，是离为弟子啊，这个师祖就是法藏山祖，他见了二祖啊，就知弟子的深入无尽，这是最无的，把那个化验经重重无尽之力就深入都带到了。山祖学了化验经，新疆二祖学了化验经。中章元年还是唐高宗，改个年号叫中章。这个时候他就26岁了，其17岁见了二祖嘛，那就到了这个26岁，往释迦弥陀罗尊者说，这个时候这个西域国的高僧啊有很多位到了我们中国来弘法来译经，这个时候在经里边弘扬佛法的有个西域的高僧啊，就是印度来的高僧，叫释迦弥陀罗尊者，到他那个说的是请受菩萨戒呀，他是个在家弟子，他没有出家嘛，什么在家菩萨戒，忠告曰，这个弥陀罗释迦弥陀罗尊者那个其他的出家人大众就告诉这个尊者，是居士能诵化验呢、啊、是江江梵王啊，说这个居士26岁也还是个青年呢、啊、但是呢他可了不得啊，他能以诵化验经，还能江梵王经，尊者是惊叹也，很惊奇赞叹他。但是惊恨一品呢、啊、一代菩萨大戒旷一劫呀，化验经啊有一品叫个惊恨品，你能以吃这一品惊恨品，你就带到化菩萨大戒了，这还是吃生呢，又何况你们阿姨的还得讲解的，那你更功德更大了。这是第6段，将他受菩萨戒。咸亨元年还是唐高宗年号，师德28岁了，受荣国夫人杨氏杨贵，杨贵就是死了，这个时候啊就荣国夫人杨氏夫人也死了，死了武后是光绪福田，这个武后就是武则天，唐武后吧为这个杨氏荣国夫人嘛，就光绪福田，书就是重写的光绪这个福田，实在为太原氏，这个唐武后啊他是山西太原人，他自己有家庭嘛，在他自己的家宅死了，就起建了一个太原寺。这个时候建了太原寺以后嘛，就这个时候乘臣朱大德受焰火上的嘱托，这乘臣记住前边二祖传上啊， 就是道乘、佛乘这两个大代，还有其他的诸大代接受了这个智阳和尚的复命的委托，佛陀的复命的就临死的时候佛陀大家复托，于是就连庄建举，大家联名写了一个状纸，就建举这个法丈，希望能叫他出家，有什么就奉持进来了，奉了武后的敕命，叫他剃发染衣。这个法丈28岁出家的，还是奉圣旨出家的。与太原道场，他在哪儿出家呢？就在那个山西太原，那个太原新建立的太原寺，在那儿出家，任昭为主持。等他剃发染衣以后，还是个沙弥啊，可是又下令诏命，就命他为这个新建立的太原寺的主持。这是第七章，刚到山竹出家。上元元年还是唐高宗的年号，有旨命，有一道圣旨下来，命令这个京城10位大德为师受满分监，满分监就具足监，受比丘监，就10个大德就37正嘛，传授比丘监必须得有37正，10号就显受。这个小子呢，即叔侄为号也。他本来他自己的一个侄子叫显寿，这个时候皇帝呢没有另外给他，还以他的侄算皇帝赐给他的，叫显寿。不招师于太原讲华严，更下一道诏命，叫他。受了比丘戒之后，就在太原寺讲华严经，这是讲到山竹讲华严经之时。端午节到了这一年，他28岁，这个端午节啊，天后也就是唐武后成为天后，遣使送礼物时，派遣一个使臣。送他的衣就是袈裟，还有其他的10种礼品，有5种是送给他。到这儿了嘛，就是讲到山竹28岁出家，出了家嘛就讲华严经，这个唐武后很尊重他，送他的袈裟等5种礼品，就讲到这儿。求怪事。是武后啊，很信仰他。端午节啊，他给他送节礼，送给他的袈裟，还有其他的这个东西，5样东西。这今天再接着讲，他这个一段一段的公案嘛，讲到第8段了，现在讲第9段。条路元年，这个条路就是唐高宗的年号。昨天呢已经说过，其实这个唐高宗、唐武后啊，都欢喜改这个年号。这条路元年就是唐高宗条路元年，在这个5月间，雍州晚年县，这个雍字下边那个土字读的。前边有字的雍州嘛，不要那个土字啊，这个戳字。晚年县有一个何荣师，这个记到这个何荣师是个在家人，不是个出家人的生活啊，他的名字就叫个何荣师。师是鸡子，鸡子是这个小鸡子，他是鸡子吃这个小鸡子。食是是一种成了一种嗜好，天天就要吃这个小鸡子，那么吃的无算，算不出来吃了多少小鸡子。 那么你吃着好吃呢，按照找国宝也要找呢，宝石。忽然间呢，带着一种宝病死去了，同七百人入胡塘鱼。这个地狱里边有一种的那个开水锅的地狱，温水锅的地狱，叫个红汤地狱。红就是个大锅，里头煮的滚水叫做汤。这个吃小鸡子的人呢，恐怕不打一个人，有七百人呢，一起都要到这个开水锅里去煮去。做这么样个地狱，这个鱼就是地狱。不信呐、亡魂者，他要判决他阎王，判决他叫他去做这个虎堂地狱啊。看见有一个熟人，也是死了，到阴曹地府打官司，问的没有罪吗？还叫他亡魂，叫他回到阳间来。那么他看见这个亡魂的这个人嘛，他就叫他带个信，他说你没有罪啊，你还能还阳啊，还能还魂啊，太好了，我是要做这个虎堂地狱的，那么你给我带个信。带给谁呢？带给我第四的儿子，令第四子叫做行政。那么行政看这个名字好像是个花名，那么就是他第四儿子姓杨三宝了，所以他不叫代替别的儿子代替他嘛，代替他第二名叫行者，叫他去恳求师，求咱们加个恳，就是恳切的请求，请求这个师就是山主，赎罪，要请他设法嘛，把我这个罪过给我赎一赎，赎一赎就是能一把我这个罪能免除掉。那么这个第四的儿子听说这个亡魂者说这个信，带这个信来吧，知道他的父亲做这个虎堂地狱了，于是就去恳求这个山主了。这个司令诵写化验经，说你要是想超度你的父亲呢、你自己去用功，你一方面诵这个化验经，一方面写化验经。因为在那个时候没有发明印刷术，流通经典都得写，写经的功德也不可思议，诵经的功德也不可思议，就是诵写化验经，指这个雍中元年，雍中还是唐高宗的年号，到了八月写九，把这一部化验经嘛写成了功，那一部化验经六十万字呢，写起来很费力气的。那么写好了，写好了庄严，庄严就是把这个化验经写好了，还要装订一个本子。还要用一个做一个很考究的盒子把它撑起来，这么都属于庄严、把它装订好，弄一个盒子装起来。那么请生斋忏会，请生斋忏啊，这个把这个化验经写成功了，庄严好了，就请这个出家人呢吃斋，请这个出家人吧，再给他念念经啊，做个忏悔的，就是记得父亲嘛犯罪了。这个会众啊，乃见何荣师等七百众。众徒啊，七百众徒，到席里写，这个请这个念经的这个出家人呢、来吃他的斋，来给他礼忏了。大家都看见， 看见他父亲呢，这个鬼魂来了，看见何龙，同时还带领个七百个这个土种族，种族啊，统统来，到去到这个吃饭的这个席，也是摆餐的席，席就是桌子了。古时候呢，没有桌子，古时候统统是坐的这个席。到现在的通用用到桌子上，这就是古早的这个用法。那么你看见那个日本人呢、啊、他做的那个榻榻米啊，那就是唐朝传过去的，还是个席子。都到这个席间，礼席就是在这个吃饭的桌子，这个礼席在他摆餐桌子这个礼席。那么这个是第九段，就能也动这个地狱的动手。讲到这儿吧，我用文外之意嘛，我跟诸位同学说说。我们讲了这个两年多了，就要八种病重，你要修行嘛，一门深入。你修行，你看哪一门应你的机，你修哪一门，你一门深入，你不深入啊，你不得功用之理嘛。但是在教理上，你要八种并重。那么你们听我讲了两年多了，你听我汇报过一种吗？我没有。但是呢，我不偏占一种，偏都不对了，不是并重了。这文外之意讲什么呢？现在传密宗的要强调密宗啊，是高，是深，最高最深。这个密宗啊，他要救度众生啊，能在锅上转。我们这个讲经的呢，其他的宗派都算上，都叫仙教。仙教只能在阴上转，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得了果报啊，仙教没有办法。有办法就叫你重新发心去修这个善因，那么慢慢的呀，就会再带了果来，你就可以带好的结果了。那么现在带的果报你没有办法，先叫没有办法，没叫你有办法，你叫能在果上转。那么这个文外之意说到这儿了，不要扯的太多了吧。你要在这个地方你注意，这个山竹他是弘扬华严经的，讲华严经的人在密宗时他是属于仙教，他把这个地狱的果报给他转了吗？是不是也能果上转呢？要学佛法要八种病重，再简单的说呢，要先密圆融，仙教与密宗要圆融无碍，都是佛法嘛，不能偏到一种上去。那么讲到这儿呢，就是诸位你的根性上你是欢喜密宗，你尽可以学密宗，但是你不要诽谤仙教啊，尤其是不要被这个传密宗的人，不要被他的舌头说半。不要说太多，耽误时间。再看时与今夜啊，每谈缺而不全。这个华严经啊，显首观师这个时候看的华严经是晋朝翻译的60卷华严，他在弘华严经、写华严经、诵华严经、讲华严经，就是讲的晋译。但是呢，这个里边这个文义啊，缺而不全，常常叹息，这个经啊翻译的不完全，有脱文的地方。那么这一年呢，十年就是这个年，西域啊，就是印度过来一个法师，叫做日照三藏，即梵本，即是带到来，带了个梵文的本子，到至今。到了这个长安京都了，遭遇魏怀西施了，
翻译经论，
昭示皇帝的命令。魏拐西施啊，是一个寺院的名字，就叫个魏拐西施。